司马懿给曹睿出了个计策，让他派镇西将军郝昭去镇守陈仓，防止这位蜀汉的汉丞相诸葛亮由汉中是二次进兵。哎，这主意出得好，曹睿心里的踏实多了。那咱们就这么待着呀、啊？哎，司马懿一听，陛下，待着哪行啊？您别看咱不能派兵取西川，什么天热呀，道路难走啊，暂时咱先别打他了。不过，陛下可不要忘了，咱的身边还有一劲敌，还有个大敌人呢。啊！曹睿吓了一跳，老爱卿，你说是谁呀？东吴的孙权。孙权一直想入寇中原，他是虎视眈眈的。咱们和他这儿有接壤的地方，就是咱们的扬州郡呢，和孙权的这鄱阳郡接壤，离着很近呢。咱现在放下西川，可以暂时不打。以老臣之见，您给我些人马，我兵取江东。您别忘了，江东是蜀汉之盟友啊。如果要把孙权灭了，也就等于断去蜀汉一臂，他就没有借助力量了。哎，曹睿一听，这可是个好主意呀、啊！君臣在一起，共济国家大事，应该说这是很机密的，也不怎么走漏消息了，让东吴的鄱阳太守周防知道了，把周防吓了一大跳。怎么着？曹睿要举兵来伐我江东？这可不行，我得给他来个先下手的围墙。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计策，他把这个计策先跟东吴主孙权商量了。当然了，得先得到孙权的准许呀，他才能用这个计。孙权一听这个计策很不错，当时就答应了。周防啊，就给那大将军曹休写了封书信。信是怎么写的呢？他说他在鄱阳湖这会儿，您别看我在这儿当太守，这个孙权呢、啊、一直看了不上我，哎，就把我贬到这么个小角落里，我在这受气，简直是没法再干下去了。我想呢，要去投明帝曹睿，请将军您给我过个话。我不能就这么一说赤手空拳的过去投降，我想呢，把鄱阳郡双手奉献给魏明帝，就是给曹睿，请将军您给我周旋周旋。把这信就发走了。曹休一见这信呢、啊、乐晕了，当时他就给周防回了一封信，说此事可行，你切莫着急，待我奏明我家陛下。你说这曹休多大胆子，他当时就答应了。也难怪，因为他是皇帝曹睿的宗亲啊，他也姓曹啊，天下是他们家的天下啊，他那派头大了，一天到晚那嘴总撇着，虽然有不少将军的职位和他差不多，曹休也觉得他比别人高着一块呢。可他当时啊，就上了一份表彰，告诉曹睿了，说请您传旨吧，我马上就要进兵，我就收服鄱阳郡了。咱们不单得这么一员大将，还得过一个郡来，那一个郡辖多少县呢、啊、水路旱路多的地方啊，这事儿太巧了。曹睿一看也是挺高兴，他赶忙又把文武找来了，问司马懿您看怎么样啊。司马懿一瞧，这不错呀，可以进兵。慢来慢来，有武将班中出了一个人，大伙一看是建威将军贾逵啊。贾逵一看，陛下，这个事不能这么匆匆忙忙的答应啊。曹休将军 想的这事儿不错，也可能周防来了这么一封信，但是他说的好听，他是不是能这么做呀？陛下您别忘了，孙权这个人是很会用人呐、啊，他呀非常器重人才。周防说这个受气呀、啊，这不准，万一要是假的呢，要把咱们给骗了去呢。嗯，司马懿听到这会儿，手捻胡须想了想，他点点头，打量打量贾逵，从心里很佩服这员将。怎么，司马懿已经想到了，虽然他在曹睿跟前答应了，但是他心里也在犯合计，刚要想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但人家贾逵抢在前面了，说明曹睿身边有好多能人呢、啊。曹睿这么一看啊，老爱卿，您听贾逵将军说的怎么样？他说的很好啊，陛下不可不防。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您可以传旨，老臣愿领一哨人马，与贾逵将军以及大将曹休兵分三路，进取鄱阳。这么一来，那可就安全的多了。曹睿大喜呀、啊，当然高兴了，立刻派雄兵20万，当时传旨给曹休，让他在那等着。马上司马懿和贾逵就到了，三路一齐进兵啊。哟，来得好凶啊，探马早就报到武昌去了。吴主孙权立刻升殿，大聚文武，说是周防这封信起了作用了，这计策已经成了。但是成可是成，原来呀、啊，这个周防准备是引蛇出洞，把曹休引出来就算了，现在这一看不对啊，人家兵分三路来取，咱们应该怎么拒敌呀、啊？谋士顾雍过来了，主公啊，要想拒敌曹睿之三路雄兵，我江东只有一人呐、啊，谁呀、啊？就是那陆逊陆伯言，您必须拜陆逊为大将军，足以拒敌。嘿嘿，孙权一笑，点点头，很赞成顾雍当时出的这个主意啊。怎么呢？你和我算想到一起去了，我是和你们共同商量，但是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非陆逊不可。当时啊，传令召陆逊，拜陆逊为大将军，总督六郡81州70万雄兵，这真干了，这是统帅70万人呐、啊，跟曹魏打啊，真打呀、啊！这是陆逊呢、啊，挑了2位先锋官，一个是奋武将军朱桓为左都督，另一位是绥南将军全琮啊为右都督。派谁为先锋呢？就是那位鄱阳太守周防，瞧你的了。你不是出的主意吗？你不是把这曹魏军给引来的吗？你当先锋官，看你怎么对付他们呀。当然陆逊也不是看他的笑话，周防啊，哼，真稳当，他已经听到了禀报，说是曹睿派三路人马和连司马懿都杀出来了。哎呀，来势汹汹啊，看来大有收服我鄱阳地区之意。哼，哪那么容易啊，你想吃这块地方，看这地方肥的噜的，小心扎了你的嘴。他手下人这么一看，呵，太守真踏实啊，一点没着急。现在人家曹魏军发来数十万人马，咱们大都督大将军陆逊都挂了帅了，这6郡81州按现在话来说是总动员呢，您怎么还这么踏实啊？您打的是什么主意啊？周防一笑，哼，我已经想好了，也用不着啊咱的大都督陆逊将军担心，我呢想亲自去见见这曹休啊。把手下人吓了一哆嗦， 您去见曹兄，又把您捉起来怎么办呢？不可能啊，你们只管放心吧，明日一早我去见他。第二天一早晨，呵，周房收拾了收拾，只带领20名小校就上曹修这儿来了。曹修已经接住纸了，同时他也知道了司马懿当着曹睿皇帝怎么说的，贾逵又怎么说的。哎呀，曹修心里犯合计了。犯什么合计？如果说周防真要是一计，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给他写封信呢？这信还没等写，周防来了。来得好，哎，快请来一见。就把这位周太守给请进来。进来之后，曹休是设宴款待，酒过三巡，曹休冲着周太守微微一笑，我说周防将军，你给我写这信写得不错呀，我当即就奏明了我家陛下。可是你猜怎么着，有人在我家陛下面前说了，可说了你几句不着听的话。周防一笑，曹将军，这人说些什么呀？他说你这使的是一计，这是宽哄计，根本你就不想啊把鄱阳地区献于我曹魏，你更没有投降之心，因为江东的孙权非常重财呀。这事儿从小我就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他那设过招贤馆。你能真心归顺我们吗？你想把我诓过去然后收拾我，你是不是这意思？周防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曹休将军，原来您是这么一个人呢、哎呀，我非常遗憾。曹休一听，你遗憾什么呀？我就不应该给你写这封信，现在居然有人这么说，怎么样才能明我的心呢？有了。他腾了一下站起来，把曹休吓一跳。怎么了？要走啊？不是，周防一回身，擦，从随从身边把佩剑抻出来。干嘛？我死在你的面前，就在这酒宴前剖腹一死，以明我心，让你看看周防太守这心是什么样的。慢点，曹兄，你看你这个玩命的，怎么着？哪能当着我挖心呢？我没有这意思，别人是这么说的，我这是问问你。哎呀，将军呐、既如此，我格发自明，啪一抬手，把帽子打掉了，唰的把头放手里头，这么一挽，唰一剑。古代人头发也长，周防的剑也真快，噌一下子，嚓啦，连根削，好嘛，把这头发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格法明心呐、你信不信吧？哎呀，曹休站起来，把周防手里的宝剑夺过来，苍啷一下就撇到门外边去了，一把就把周防给抱住了。哎呀，你这可是过重了，我太相信你了，你确实是一片赤诚之心。哦，就隔这么一子子头发，这曹休就信了啊。这古代名士这是特别重要的呀，隔发代首嘛，等于把自己的头切下来一样，就这么重啊。那当然了，上文书不是有一段曹操曹孟德马踏青苗隔发代首吗？哎，这子的头放下这么一割，就等于是自己的人头了。另外古代也有这么一个说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就是头发和皮肤啊，父母给的，你随便毁伤了不行，没有拿这开玩笑的。所以曹休信了，他还让这周访啊做前导，给他带路，周访就住在这儿了。在这会儿休息了这么两天，随后他亲自引导着曹魏的人马就奔这鄱阳地区来了。呵，曹休越过阳威的 骑的马上是威风不可一世。开始的时候周防跟他并马而行，后来呢周防带着人前边走下去了。为了探道，曹休也没怀疑，走着走着把这周防给走丢了。有人来到，启禀将军，好、啊、周防太守不见了。哦，曹休一愣，怎么把周防丢了呢？前面是什么所在？禀将军，已经到了石亭。这石亭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潜山县东北。好、啊，曹休一愣，这已经进了人家江东的地界了，怎么这响岛不见了呢？来来来，把人马扎住。他这令刚传出去，就听寺外喊杀声震天，是金鼓大作呀。有人来报说四面八方都是人家江东的人马。哎呦，曹休在凳中一跺脚，坏了，果不出贾逵之料，人家真有预见性，预见的高明。周防这是一计，哎呀，迎敌，他想杀一阵，杀不了了，已经掉在人家口袋里了，让人把口袋嘴全扎上了，后边的援军上不来，这通杀呀，把曹休杀了一个落花流水呀。他带来了8万人马，最后啊还剩下300多人了。倒不是说这几万人马都让江东杀死了，大多数啊都让人家给俘虏过去了。哎呦，丢的那东西简直的是数不过来，睁不开眼呐、啊！刀矛器械、锣鼓、帐篷、粮草，一切等项全没了。曹休回来了，他怎么逃了一条命？还是让人贾逵把他给救了。曹休满面羞惭，愧对这贾逵将军，当初心里还不痛快呢。人家贾逵呀、啊，看得比我高啊。曹休是越想越伤心，越合计越上火，从这儿一窝囊，把这位大将军给窝囊死了。人家江东啊，打了个大胜仗，陆逊呢，就告诉孙权，咱应该把这胜利的消息告诉咱的盟友蜀汉的后主刘禅以及汉丞相诸葛亮，让他们也高兴高兴。我呀给诸葛亮写一封书信，请他由汉中出兵，咱们是两气加攻，曹魏可灭。哎，诸葛亮在汉中接到刘禅转来的那个信，就是孙权给刘禅的那份国书，其内容就是这档子事儿。诸葛亮看过这封信之后，精神也很振奋的。他明白东吴的孙权和陆逊上表来信的目的，一个是呢显露显露江东的威风，再一个也是真心实意想请诸葛亮出兵，两气加攻，曹魏可灭。哎，这个事儿是正合诸葛亮丞相的心意，因为自己在这待了好长时间了。自从啊斩了马谡之后，诸葛亮上表自贬，贬了3级，由丞相贬为了右将军。但是呢还行丞相事，他在汉中这儿一直是加紧操练人马，准备粮草，准备一些攻城的用具。现在兵也强了，马也壮了，粮草也多了，正想要北伐曹魏。东吴来信，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诸葛亮当时传令，是大宴武将啊，想把众将武将全都聚在一起，痛饮几杯，把东吴的来信以及自己的想法跟众将说一说。就在帅帐中把酒宴摆好了，众将都来了，唯独缺一员大将。谁呀？就是那位赵云赵子龙。 子龙怎么没来呢？
老将军赵云闹病了。自从啊击鼓退兵之后，赵云呢不是总督后阵吗？等到西蜀军撤的几乎都一个人没有了，他才最后一个撤回了汉中。当时诸葛亮想重赏他，赵云呢都谢绝了。可是从那以后，老将军冒染风寒，这身体好一好坏一坏，诸葛亮是十分挂记，众将也特别的惦念。诸葛丞相不止一次派人前去探问呢。今天武将聚集，唯独没有赵云，大家这个心情啊都不得愉快。众人也看得出来，丞相诸葛亮也同样，虽然赵云将军没来，还是把杯筷持箸一切等项都摆在那儿了，在丞相诸葛亮的上垂手单设一席，这是赵云将军的。大家一看这席酒啊，心里更觉得不是滋味。行了，酒宴也都摆好了，就喝吧。众人刚把酒杯举起来，突然间帐外中军进来，禀丞相，外面有赵云将军之长子赵统、次子赵广求见。好，诸葛亮听到这个手这么一哆嗦，那酒杯里那个酒啊，哗，几乎洒了有半杯。就这一声报，在大帐里边，当时咔噔的这么一下子，怎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好多人呐、啊，那个酒杯已经沾唇了，就像当时有一股子什么法术似的，一下子这酒杯就停到了口边。这酒就没往嘴里喝呀。你再仔细看，不仅诸葛亮丞相那杯酒洒了有一半，好多人那手都在发抖。诸葛丞相吩咐来呀，让他们弟兄进帐讲话。这时夸嚓一下，由他帐口外进来了两员小将，前边是赵统，后边是赵广，兄弟二人披麻戴孝。诸葛亮这一看，哎呀，啪，当时把酒杯就摔在地上，子龙休矣。两员小将扑通就跪在这儿，启禀丞相，我父昨夜三更病重身亡，哎呀呀！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啊！今虽不想丧了许多将卒，今日子龙又死，待国家损一栋梁，无去一辈也。哎呦，众将都哭了。诸葛亮吩咐，让赵统兄弟成都奔丧，禀奏后主刘禅。赵统兄弟二人辞别了丞相，直奔成都。来到成都这儿，连驿馆的门都没进呢，直奔皇宫来了。到了宫门，往这儿一跪，等着面君。见刘禅报丧，这时候这位刘禅干什么呢？正在后宫是饮酒听歌呀，连喝带唱，他喝别人唱，有唱的有跳的，嚯，吹吹打打，热闹非常。刘禅坐在那儿，越看越高兴啊，越看越痛快。在他身边站着一个人，这人呢、啊、一边看着这歌舞，一边啊注意观察刘禅的表情。刘禅要是一乐，这人跟着就呲牙；刘禅要是一皱眉，他就站在那儿直咧嘴。这人是谁呀、啊、
是内宫的一位宦官，姓黄名浩。刘禅对他非常宠信，哎，他说句话刘禅听着就痛快。今儿个呢，就是他给刘禅出的主意，您呐，我看太闷了，陛下，您得听听歌，看看跳舞，哎，借此机会呢，他也跟着娱乐一番。正在这功夫，只见店门口那儿有个人这么一晃，轻轻的冲黄浩在点手，黄浩就溜出来。他来到外边这么一看，是一个小侍臣。什么事？哎呀，启禀您得知，这个午门外有人报丧。什么什么？黄浩一听，唰吧脸就沉下来了，眉头一皱，岂有此理？没看吗？陛下正在饮酒作乐，这时候哪来的报丧的呀？不能叫他进来，不但不能让进来，根本不能让陛下知道。那要让陛下知道了，该是多么的扫兴啊！岂有此理！把报丧人给我赶开。这黄浩他也没打听打听，是谁来报丧，报谁家的丧。这小侍臣这么一听啊，转身就出来了，把午门关闭，干嘛不见啊？赵广赵同两个兄弟互相看了看，我们这是奉丞相之命由汉中来到成都，见陛下报丧啊，我父是赵云赵子龙啊，陛下怎么能不见呢？他根本不知道究竟这小侍臣怎么给回的话。就在这功夫，只听身后有脚步声，两个兄弟怎么一回头，就见一个人呢，奔他们哥俩就过来了。这人是谁呀？费祎。费祎这是从哪儿来？从他的家里来。他在家中听到了这么一个噩耗，说是赵云将军病故。哎呀，费祎听说之后有点坐立不安，这个事情主上知都不知道啊，丞相怎么没有信来呢？难道说丞相还不知道？哎呀，那么我听的这个信儿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呢？赵云将军乃是我西川五虎大将，五虎大将只剩下这一位了，老将军那在成都在西川在这一带等处威望是多高啊，不用说三军将校，满朝文武没有不佩服的。但愿得我听的这个信儿是个假信，是个虚信呐！哎呀，不行，我得出去看看。费祎呀，又想去禀告刘禅，但是没有一个确凿的信儿，他又不敢，不去告诉一声，又怕误了事。想到这儿啊，费祎就从家里出来了。他是一不骑马，二不坐车呀，直接奔皇宫走来了。快到宫门这儿，只见远处那跪着两个人，披麻戴孝。啊！费祎就一愣啊，当他走到跟前，仔细这么一看，认出来了，是赵统、赵广两个兄弟。哎呀！费祎这头嗡的这么一下子。当时眼前一片黑，心说完了，老将军赵云死了。哎呀，你们兄弟二人为何跪在这儿？赵统就把这事情全说了，气得费祎大叫一声，他腾腾腾闯进宫门，一口气跑到刘禅跟前，把赵云死去的这消息这么一说。啊，刘禅呐，是放声大哭。